各位同学平安。大约在一个月以前，被称为地球之肺的巴西亚马逊雨林爆发了森林大火，到现在火仍然没有被扑灭。由于火灾严重，有些媒体渲染说世界末日要来临了。其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已经有无数次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了，但不幸的是每一次预言都失败了，要成功咱们也别坐这儿了。圣经也预言了世界末日的发生，很多人一听到地球要毁灭了就感到不舒服、焦虑、担忧，还有人不知可否，谁知道真的假的呀？还有人当成耳旁风，反正跟我也没关系，到时候我早死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世界末日呢？应该持何种态度来面对世界末日呢？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叫为结局做准备啊。正道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伟大的神啊，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几千年来让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环境之中，感谢主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黑暗权势，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盼望，也开启了末世的新纪元。希伯来书里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渐渐旧了，天地都要灭没，唯有你永不改变。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聆听你警戒的教导，思考前面的道路，为我们的结局做准备。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也打印了在程序单的第四页上面，大家也可以一边在讲道听到一边参考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段经文。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一群基督徒的信，当时这群人正在经历迫害，迫害可能是来自于政府，也可能是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彼得鼓励他们面对试炼和苦难的时候，要效仿基督耶稣，学习忍耐，专心仰望神，并仍要满怀盼望，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与主同享永远的荣耀。其实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呀，也一样，一些国家的基督徒正受到政府的迫害，而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面对世界文化的挑战。所以神也是在借着彼得前书跟我们讲话。第四章一开始，彼得就教导信徒不要因为害怕迫害而屈服于人的压力和世界的诱惑。将来基督再来要审判所有的人，每个人都要自己跟神交账，无论是你信的还是不信的。然后在这段经文里，彼得一开始就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时间很紧迫，那么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呢？他用所以来引出下面的话题。我们应该有两种态度，简单的说这段经文讲了两个大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在彼得前书的四章的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应该以盼望的态度迎接基督，这是对神的态度。第二个大的主题就是彼此相爱，互相款待，彼此服侍，做神的好管家。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热心的态度来服侍教会， 后边第八节第十一节讲的也是用各种恩赐来服侍教会。所以这段经文呢讲了两个大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为结局做准备，我们应该以盼望的态度迎接基督，这个是对神的态度，关注的是天上。第二个主题是为结局做准备，我们应该以热心的态度服侍教会，这个是对教会，关注的是地上。我们今天就讲这两大主题，第一，为结局做准备，我们应该以盼望的态度迎接基督。彼得前书第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指的就是圣经里谈的世界末日。在圣经当中有一个词叫末世，我们老听说老讲末世末世，这是从圣经里来的。比如说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犹大书一章十八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个词只有在新约当中才出现，旧约里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降世为人之后才开启了末世时代。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圣灵充满是五旬节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降临下来的。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末世指的是从耶稣降生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我们现在就处在末世当中。那么基督再来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们看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末日的时候大灾难发生，耶稣驾云从天降临，天地都要废去，基督进行大审判，万物的结局近了，也就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了。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啊？耶稣说没有人知道，连天使也不知道，只有天父才知道。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们会有何种反应呢？大家肯定非常震惊，然后有人可能就什么也不干了，就干等着了。有人可能赶紧想办法把自己的钱都给花了，有人可能以前想做的什么事儿啊还没做的赶紧都做了，世界大混乱了。 各种罪恶爆发，没人管了，这警察也忙自己的事去了。这是绝望的表现，对于非基督徒来说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却不该这样。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世界末日来临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耶稣再来，我们要迎接新的纪元。在末世仍然等待的时候，我们经历逼迫、挑战、诱惑、攻击，面对黑暗，面对痛苦，但是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神重建了新天新地，我们跟神永远住在里面。谨慎自守的意思是保持冷静，仍然对基督有信心，神托付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继续做什么。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看过1997年拍的一部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啊 Titanic， 其中有些情节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给大家放一段。那么这段演的都是基督徒的表现。当泰坦尼克号正在下沉的时候，大部分人乱作一团，有放救生艇的，有穿救生衣抢着穿的，但是这些基督徒却很冷静。船上乐队的领班叫亨利·哈特里，带着几位小提琴手拉起了曲子。这什么曲子呀？有人知道吗？我们以前唱过这歌啊，今天没唱。更加与主亲近，更加与主亲近，离死亡越来越近了，我们跟神越来越亲近了。然后大家看到有一位神职人带着一些信徒在那安然祷告呢，这也讲的是真事儿。当时有一位牧师叫约翰·哈伯，这位牧师他本来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穆迪教会布道的，但是面对险境，他站在救生艇前面，对着人群大喊说，基督徒站出来，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把位置留给那些还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人。然后几十个基督徒从人群当中挤了出来，哈伯带着基督徒们到甲板集合，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哈伯带领大家祷告，兼顾众人的信心，也鼓励他们把生存的机会留给那些非信徒。最后这些人一个接一个沉入大海，他们的行为就是谨慎自守。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呢？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想的都是神的国，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之上，而不是所谓的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谨慎自守呢？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呢？通过警醒祷告。刚才哈普牧师就是沉船的时候带领大家祷告，然后见主的面，在面对死亡、绝境、危险、迫害的时候，祷告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工具。大家知道圣经里最短的祷告是什么吗？是谁做的呢？有人知道最短的祷告是谁做的吗？彼得做的祷告是什么呀？ 只有四个字，主啊救我。彼得在海面上奔着耶稣走过去，见风太大了要沉下去的时候，马上祷告脱口而出，然后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了他。所以第一，祷告说明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祷告帮助我们把眼光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信心得坚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战胜恐惧，战胜惊慌，面对死亡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只有寻求神的帮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就会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即使我们马上要死亡了，神也会安慰我们，赐给我们力量面对死亡。第二，祷告是有能力的，当然这种能力从神而来，圣经中充满了关于祷告力量的描述，祷告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死亡，带来医治，制服魔鬼。通过祷告，神让人的眼睛睁开，心灵改变，创伤医治，得到智慧。祷告不仅仅是工具，还是武器，它帮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打胜仗。哥林多后书10:4-5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以弗所书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祷告太重要了，祷告就有能力，多祷告能力就多，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我们教会对祷告不重视啊，参加祷告会的人很少，教会想要兴旺，大家就必须一起同心祷告。圣经里提醒信徒要警醒祷告的话太多了，为什么？世界末日近了，基督要再来进行审判。马太福音25，耶稣讲了一个10个童女的比喻，他说天国呀，就像10个童女在婚礼的时候拿着灯去迎接新郎，这10个童女5个愚昧5个聪明，愚昧着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既拿着灯又预备了油，新郎迟迟未到，他们都困了睡着了，半夜里有人喊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10个童女都醒了，赶紧整理自己的灯。愚昧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吧，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恐怕这些油不够大家用的，你们不如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愚昧的童女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到了，聪明的童女就跟着新郎一起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过了一会儿，买好油的童女回来了，就在门外央求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新郎却回答，说实话我不认识你们。耶稣讲完了故事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刻你们不知道。这个比喻里新郎指的是耶稣基督，婚宴就是末日他再来的时候，而10个童女就是自己觉得是基督徒的那些人。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做好灵性上的准备，心怀基督再来的盼望，过每一天的生活。就像在腓立比书2:15-16，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身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要点着灯，保证灯油一直足够，时刻迎接基督的到来。当然可能我们这辈子也见不着基督再来，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到基督那里去。圣经说，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去， 所以必须时刻预备自己。这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点，为结局做准备，我们应该以盼望的态度迎接基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为结局做准备，我们应该以热心的态度服侍教会。为结局做准备，我们应该以热心的态度服侍教会。彼得前书四章八到十一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里主要讲到了三点：第一，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第二，我们应该互相款待；第三，我们应该做神的好管家。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爱，告诉我们信徒应该如何去爱。第一点，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谈了基督徒应该有的对神的态度之后，就开始谈我们应该对人的态度。他特别强调彼此相爱最重要，彼此相爱其实是耶稣的教导，在他马上被抓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晚上讲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耶稣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在下一章第十四章，耶稣基督马上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信徒彼此相爱是跟耶稣再来一起讲的。就在耶稣被卖的那一晚上，他讲的所有的话都是特别重要的嘱托。所以彼得对这件事情，对这个教导的印象太深刻了。主耶稣要我们在人前为他做好的见证，这太重要了。很多人信主就是因为看到了基督徒之间爱的彰显，而不少人远离神就是因为看到基督徒犯罪互相伤害。谁也不能在神面前隐藏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在爱中遮掩彼此的罪，不仅仅是为了慕道友，也为了那些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其实以爱来遮掩罪是神的作为，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成就的。诗篇八十五篇第二节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而神的子民一直也都在学习彼此相爱。创世纪记载，挪亚有一次喝醉了酒，赤身裸体地躺在了帐篷里。他的儿子韩看见了，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两个兄弟闪和雅弗。但是闪和雅弗马上就拿着衣服进到帐篷里，盖到了爸爸身上，遮盖了挪亚的羞耻。玛利亚受圣灵感应而怀孕，她的未婚夫约瑟顺服神的命令，把她娶过来，遮盖了她的羞辱。但是如果一些显明的罪已经影响到真理的教导了，就不能妥协。然而即使是这样，也仍然可以因着顺服神的命令而使罪在爱中得到赦免、消化，并且彰显爱的能力。这彼得是主耶稣的大弟子，而保罗是后进师门的。保罗刚信主的时候得到彼得不少的指导和帮助，跟彼得的关系特别融洽。 但是当他看到彼得因为屈服于强调割礼的那些犹太基督徒而离开未受割礼的外邦基督徒的时候，就在众人面前指责他的错误。保罗用爱心说诚实话，而彼得知错就改，并没有计较保罗的冒犯，后来还在彼得后书里称赞保罗有属天的智慧，夸奖他信主教导的合宜。彼得的优点并不是大度，而是他明白赦免的意义。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彼得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彼得和保罗的故事真正显明了什么叫做彼此切实相爱，以及爱中对于过犯的遮掩。箴言十章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在爱中我们得释放，在爱中我们的罪得赦免，不再被神追讨。教会里有人会犯罪，甚至大罪，被惩戒，但是神仍然希望我们通过爱来帮助他们回转。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得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金贝克英文名叫 Jim Baker， 是美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极负盛名的布道家，也是全球最大福音传播网的总裁。他常常出入白宫，被多位总统邀请参加晚宴，并且讨论灵性方面的问题。就在他功成名就、人生处于巅峰的时候，却被控贪污、渎职、欺诈等罪名，被判刑入狱。这以后，很多跟他认识的传道人就不再跟他接触了。但是，世界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和他的儿子却都到监狱里去探望他、关心他、为他祷告。这让金贝克深感上帝并未忘记他，于是他在狱中悔改，重建与神的关系，服侍有需要的人，并从心里原谅那些伤害他的人。他出狱以后出版了自传《我错了》，I was wrong， 深刻检讨自己从前灵性和事工的问题。后来他又重新开始了事工服侍。去年葛培里牧师离世归主，金贝克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且在追思礼拜上动情地回忆起葛培里牧师帮助自己从迷途回转的往事。这是基督徒之间应该做的，我们应该追求彼此相爱。我们都有见主面的那一天，应该一直为结局做准备，热心服侍教会。所以我们应该切实彼此相爱，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应该互相款待，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基督徒之间不仅仅需要饶恕的爱，也需要慷慨的爱，特别应该体现在对客人的殷勤招待上。在初期教会，好客的美德很重要，当时旅店很少，就算有，贫穷的基督徒也住不起，而且对于受到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需要能为他们提供帮助和鼓励的落脚之处。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就常常住在信徒家里，有一家人跟耶稣的关系特别好，谁家呀？有人知道没？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前一段刚查过了，艾登还记得不啦？这家人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谁家呀？邓军记不记得谁家呀？耶稣基督离世前最后一周，每天晚上都住在他们家，谁家呀？马大、玛利亚、拉萨路一家人。 主耶稣曾经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呀，这个信徒啊，都是好多信徒都住在他们家里，这家人都非常的乐意接待主耶稣和那些门徒。这使徒保罗、使徒彼得宣教的时候，常常在外面，要是不住在监狱里，就是住在各地的信徒家里，信徒都他们都他们都热情的接待。在腓立比有个叫吕底亚的卖布的女商人，听到福音信主以后，强留保罗住在他们家里好好的招待。当时的教会不像现在在固定的会堂里聚会，那时候聚会很多时候都在信徒的家里，特别是被迫害的时候到处搬家，流动性很大，居无定所。在罗马书最后一第十六章的时候，保罗的信里有好多信徒们互相问安的话，比如说在十六章的三到五节，保罗写：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在教会在他们家里聚会。二十三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也是教会在该由家里聚会。我在加拿大在美国宣教讲道，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信徒家里，人家都是既当厨师又当司机，好吃好喝伺候着，热情陪同，能切实地感受到那份主里的爱。没有人抱怨，人家都怕呀照顾的不满意。接待人不容易，要花时间花精力花心思，需要牺牲付出关心，对爱心和耐心都有很大的要求，而且常常不是主人一个人接待，而是一家人。圣经里谈到教会的长老监督的标准的时候，有一条是不能缺少的，就是乐意接待远人。所以属灵的带领人不仅要求他自身有好的品格，还需要他的配偶家人也能付出。当然了，接待人的信徒家庭啊，神也会赐给他们很多祝福。所以我们首先要带领我们那些未信主的家人先信主，才能更好的侍奉。所以我们要热心的服侍教会，就要学习甘心乐意的付出。牺牲是重要的，牺牲的态度也是重要的。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啊，我们一起读：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都做得不够，都需要不断的追求学习。那么热心的服侍教会，第三点，我们应该做神的好管家。我们应该做神的好管家。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基督徒的爱还体现在对教会的服侍上。神给了每个基督徒都有属灵的恩赐，这里讲了两项，讲道的还有服侍人的。在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列举了更多的恩赐啊，我们一起读一段罗马书十二章五到八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神给了我们恩赐，目的是要我们使用恩赐在教会里服侍，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使用恩赐来建立教会， 使教会成长壮大，成熟完备。这不是一个选择，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是一个命令。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做。末日的时候，基督要检查你是不是顺服神的命令。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0-1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段经文用房屋来比喻成教会，以为房屋打地基，比喻成传道人牧养信徒，以基督耶稣为根基建立教会，以建筑工人在地基上建造工程，比喻成信徒们建立教会，以金银宝石草木合接这些建筑材料，比喻成信徒建立教会所用的东西。信徒建立教会当然包括一切讨神喜悦的行为，但属灵的恩赐绝对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建立房屋，你用金银宝石做材料建起来的房子，看着金碧辉煌，像宫殿一样。你用草木合接建起来的，就是茅草屋，给平民住的。神知道你把神的家建成了君王住的宫殿，还是无家可归人住的救济站。怎么知道呀？第3章13节说，那日子就是末日的时候，用火来测试。火代表神的审判，人的工程如果存得住，就要得奖赏。17节更严厉，让我们来反省，我们是不是在建立教会，还是使用恩赐满足自己的欲望，任由教会受到亏损。那样的话，我们的结局是很悲惨的。所以神一直在告诉我们，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使用我给你的恩赐服侍教会，你要不这么做，就要小心后果。在神的眼里，每个基督徒都是教会的管家，参与教会的服侍是理所应当的，不是别人的事儿。就像我们自己在世上的家，我们不用心营造吗？否则那就是别人的家，跟我们没关系。基督徒如果不好好做教会的管家，会有什么后果呢？刚才高新姐妹带领大家读的那段经文非常的清楚啊，那段经文讲的就是不忠心管家在末日的结局啊。我们再复一下后边一部分啊，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12章42-48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个后边这句话非常有压力，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说谁，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这句话对我特别有压力，因为给我的挺多。在末日的时候，神要审判，重重的处置。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对信仰不认真，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向神交账。当然建立教会是出于爱的目的，为了荣耀神。我们再复习一下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神啊，你的道是如此的丰富，即使我们穷尽一生也无法完全体会。感谢你借着彼得的教导，让我们思考末日降临、基督再来以及大审判这些主题。愿我们认真思想你的道，并且行在你的话语当中，借着彼此相爱遮掩罪过，也在彼此的服侍中做你忠心良善的管家，建立教会，叫你在凡事上都因主耶稣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门。